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您今天的心情如何呢？如果心情烦躁的话呢，请先放下烦心事，好好的听现在呢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如果心情好的话呢，更要听了，因为将您的好心情呢，跟刘芳老师、跟文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是的，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
哎呀，是早上好，
早上好。对不起啊，大家还是要继续忍受呢。我的感冒呢正在尾巴阶段，
对，
很多的痰，所以有的时候呢，说着说着这个痰上来了，就声音沙哑了。
是，不过看这个文慧老师的状态呢，其实好很多了哈。只是说因为这感冒，
我向来都觉得我的状态比刘芳老师好一点。
没，最近我状态也挺好的哈。那当然，文慧老师的这个感冒的底呢还没有清掉哈。那还要继续的啊，努力清感冒底哈。
哎，是的。那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呢，像这些小毛病啊，或者是一些小事情呢，会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就乱了起来啊。
是。
譬如说呢，我就会担心，哎呀，等一下。说着说着呢没声音了，那刘芳老师就会比较辛苦啊，怎么办的。那记住了，人生有三乱，千万
三乱，
对，这三乱呢千万呢不要呢发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算发生呢也要想办法呢立马排除。
是哪三乱呢？
乱说话，
第一乱说话
乱花钱
啊，
还有乱发脾气。
哎呀，这些后果都是比较糟糕的，
很严重的。
对对对，所以三乱不要三乱哈。
对，如果呢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还是这个有的时候冲口而出嘛，就乱说话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呢看见呢好喜欢的东西呢就乱花钱了。有的时候呢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是因为生理的关系。
对啊，
所以呢这个情绪呢就比较躁一点。
哎，而且这三乱呢经常会相互影响哈。
是的是的哈。那所以呢偶尔出现这三乱的时候呢没关系哈。我们立刻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或者一早呢听听我们的节目。带着一个好心情，重生得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出发。
是。那在今天的栏目中呢，就是有打开心窗说亮话，今天会说到顺服这个问题。
哎呀，这个
比较困难的功课。
对对对，那我非常非常的欣赏啊，因为90后的刘芳老师能够说这个课题呢
啊，
应该会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提醒啊。
其实我自己呢也觉得是比较难的哈，但是呢其实我想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不管哪个年龄段都有自己要克服的地方。
对呀、所以呢我觉得能够听听呢年轻人怎么看顺服呢，我想对我们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换个角度来看，那来思想的啊。那说到呢这个心灵健康啊，或者是刚才提的三乱，又或者是文慧的感冒小尾巴啊，这些呢都是呢属于健康范围。我们都希望大家身心健康的。
是。那说到这个身体方面呢，要提醒大家，原来呢也不是所有的果蔬哈都是对胃啊、对肠胃这些好的
啊。我们就觉得吃个水果帮助消化嘛。
对。
第一，饭后吃水果绝对不消化。第二呢，有些水果呢不会帮助您消化的。
就比如说呢，有三种水果其实是加重老胃病的。第一呢，就是猕猴桃，虽然通便，但是烧心。为啥呢？因为猕猴桃含大量的 VC 果胶成分，那么会加重这个胃的负担，因为它太酸了。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怎么跌破我的眼镜？对，因为我很喜欢吃猕猴桃的。我觉得维他命 C 很多，
对，
但是没想到真的它对胃不好，特别是吃太多或者是空胃的时候。
哎呀，是的，那
不是空胃，空腹的时候，
对，这个鲜枣， 那好吃，但是这个鲜枣的皮呢比较扎胃哈。
嗯，
那大枣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大量的摄入呢会刺激肠胃。
哎，这个我们要提醒呢这个北方呢爱吃枣的听众朋友啦。
嗯，
第三样是什么呢？
哎，山楂啊。山楂虽然开胃，但是容易导致结石，那么果胶和单宁酸含量比较高，接触胃酸后容易凝结成不溶于水的沉淀哈，就是容易结石了。
哇，我们常说呢山楂呢开胃，还有能够减肥。
哎，
对呀，因为山楂真山楂真的能够减肥的，
哦，
所以呢女孩子挺喜欢吃的。
嗯，
酸酸甜甜这三样都是我喜欢吃的，但是呢看了这一个报告之后呢，我就在想我要小心呢，特别呢是真的在空腹的时候呢不要吃这三样。
好的无比，每一天
在你失望时，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五章五节。你曾经试过对人大失所望吗？你本来以为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会让你伤心的人了，结果你又再次失望。在失望的时候，你的表现可能会是以下的一种。多数人会选择愤怒报复，那并不是以眼还眼，而是双倍的奉上。说过了，做过了，感觉就稍微好受了一些。第二个选择是退缩。你可能没有兴趣摘下他的头颅，但是他的出现却叫你忍受不了，因此你就发狂地奔逃，把你的头埋在沙堆底下。莉莲·迪克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士，她的故事曾经刊在《读者文摘》上。在一篇的文章当中，她曾经谈到失望。她说，信任给出卖后，头马上疼起来了，内心又成了那场古老之仗的战场。我的老师说过的话这时候又想起来了，砍掉你的头。这句话能够成真的话该有多好啊。然而我当宣教士的经验却这样劝我，人家跌倒的时候不要走开，扶他一把，把他带往该走的路上去。莉莲·迪克森指示了我们可以有的第三种反应，就是复合。巨人倒下不要喝彩，因为他要是倒了下来，无数软弱的矮小的人就会给压伤了。我们都有人性的软弱啊。要是你所崇拜的人叫你失望了，不要因此而多踩他一脚，或者是雀跃不已。要看出人家不适之处，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要饶恕言和，需要的却是广阔无比的胸襟。个人反思，哪一个人曾经令你大失所望呢？那时候你是扶他一把，还是踩他一脚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Run, run.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
刘邦老师好，王贵老师好，
早上好，金弟兄，非常的开心啊，
感谢主，
感谢主，
是
第一次参加这个背京剧活动，
哇，是的，很开心啊。
今天早上啊，你们播报了这个昨天晚上空中辅导这个信号比较弱，我今天早上我先祷告，然后打了，先打了两三次，就有点难，但是我不灰心，又打了。终于小贤弟兄接通了啊，好高兴啊！
哇，
感谢主。
对，特别你刚才讲啊，你祷告了，然后呢打了几次呢，我们真的是挺感动的。
不容易，不容易。
是，那先让您背京剧，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阿们，我真的在听您背的时候呢，有一种的感受，就是呢，您不仅在背，您是在朗诵，而且好像是一个宣告，宣告神的话语。我相信刚才呢，所有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都领受了。我想问一下啊，金弟兄，您自己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体会呢？
感谢主，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应该要尊重。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是啊，很棒这句话。
感谢主，神赐给我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我眼睛在2000年9月15号的下午，眼睛就是视网膜脱落，失明已经有10几年了，一直不离不弃。感谢主。
爱的就是你可爱女孩，天上星星我为你摘，所有账单我来买。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爱的就是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有呢啊，开始呢有点感冒迹象的，在擤鼻涕的刘芳老师，还有呢正在感冒小尾巴有痰出现的文慧，
不，
我们两个在这儿
澄清一下，我应该呢还没有感冒哈，是，但是呢春天我们也说哈，容易过敏啊等等哈，灰尘啊等等的哈，
是，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虽然呢节目前头我们说呢这个猕猴桃呢伤胃，但是如果呢您啊不是空腹的话呢，还是可以多吃一个猕猴桃的，因为它有维生素C，能够帮助我们抵抗这些病菌。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天气之下，你要多方的来调节哈，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我们的郑彪弟兄就说了，我们这里呢现在是流行性病毒感冒，大多数人都感冒严重。刘芳文慧啊，多多注意身体啊，注意保暖哦。那您也是，大家都是。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呢也说哈，家人呢都互相的关心哈，都很关注大家的健康哈，都觉得真的
我觉得好温暖啊，
是，而且这个健康的问题呢也真的虽然说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时呢让我们互相记挂哈。
对，那真的要跟大家说呢，每天早上呢我们回到电台准备呢开始录直播节目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会呢一起祷告，接着呢文慧呢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也通常是进了录音室第一件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开我们的电脑，
对，
然后上第五空间，然后就看到呢，哇，我们的一些呢弟兄姊妹呢上来就 问候了，早上好，早安。
是那看起来都很热闹哈，
是
早上就充满了力气了。
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
是
那一家人呢在一块呢真的是和和美美的，就很欢喜快乐。但是一家人呢也总是呢有闹心的时候，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
对对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两则这个家里边的这个麻烦的事儿哈，那引起大家的关注了。那就近日呢，杭州的一个网友呢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就说哎呀，这个公公婆婆要买房跟他们一起买哈，那就公婆出这个一起首付哈，跟他们一起出首付，那么贷款呢就由这个小的夫妻俩来还。
对，
结果呢就说哎呀，买房呢想买有四个房间的，
那但夫妻俩一间房啦，公公婆婆一间房啦，小孩哎，他们生了两个小孩吗？
就是很有可能，哎，结果呢，发现好像四个房间的意思哈，并不是说给两个小孩住，哎，原来是因为呢，这公公婆婆呢，意思是其中一个房间要专门呢留给大姑子。哎，就是他们自己的女儿哈。那因为说这个大姑子呢经常和她的孩子要回娘家住，所以这个儿媳妇网友哈就听了不愿意了哈。她的理由就是呀，跟公婆一起住啊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呀，我觉得也是真的不容易哈。
对，结果呢她又觉得哎呀，又不想把房子给特定的人住，你说当客房吧也就还好哈。
对，如果是客房的话呢，大姑子呢带着孩子回来住是行的，但如果是专门给她的一个房间，那如果有其他客人或者其他亲友来的时候呢，就不方便住了嘛，对不对？
是是是。那还有呢，孩子长大以后呢，也需要有单独的卧室。
哦，那可见他可能有两个孩子。
是，
对，所以呢，现在就是等于有一间房呢是给两个孩子一块住的。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哈也比较难处理，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我就想到呢，哎。我好像分享过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妹妹啊，他们都说呢会在自己的家里呢就是留一间房专门给我的。那我弟弟呢就是我们原来住的家嘛，那我弟弟就说呢，这个大姐有一间房间是你的。然后呢我的妹妹就更温暖了。她呢跟妹夫现在呢正想盖一栋呢四层对不起四层楼的这个房子。然后他们就说呢二楼是给我的。
那这个真的是蛮好的哈，说明你们家这个不存在这种问题哈。
问题是因为我还是单身
啊，
所以他们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归属感。他们希望我还是呢回到台湾的时候呢觉得这是我的家，以至于不会觉得说哎我回去好像就住客房。
以及还要有条件嘛。
对。
对不对，就是这个四间房已经很满了。
对，问题是现在呢这个大姑子呢她已经结婚了。而且他回来的时候不是他个人还带着孩子，那你专门聘一间房当做他的房间，这个感觉就不是太
对对对
太理想。
对，因为呢其实他肯定作为这个房子的这个家的媳妇儿来说，说哎这房子也是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家买的哈。那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
大姑子也是我们的家人，但问题这是我们的家嘛。
这个范围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所以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处理哈，这个我觉得沟通起来应该也是挺难说的。
对，那当然除非呢可能这个大姑子呢本身呢有他们的难言之隐，譬如说他们的家庭出了一些的状况，那这个大姑子可能是常常需要回娘家避一避的，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真的如果是我觉得出于一家人彼此相助相扶持呢，出于爱呢我是觉得可以特定留一间给他们，但如果是平时的话呢我就觉得结婚了就真的是带孩子回来我就觉得可以住客房，这个房间就不要专属于这个大姑子跟孩子的。
是的，
那大家你怎么看，如果在你们家有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或者你们家也有难言之隐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呢，您可以呢跟我们说一说。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月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是相识必然先
我家里呢有第五间房，
嗯，
那我就觉得可以呢，真的按着这个大姑子的需要呢，就是将那间房留给大姑子跟她的孩子，
嗯。
但现在的问题是满了嘛？
嗯，而且这个在这个大城市有五间房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哦、豪华的，
对呀、啊。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吧，这个媳妇儿已经做得蛮好了，她也愿意拿出来当客房，还跟公公婆婆一起住。嗯、那所以，哎呀，就看怎么样跟公公婆婆来沟通了。
对，那其实家里头呢，就是有这些事。
是，
你说呢？也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好像是在情理上呢，就是有一些地方你觉得有一点拗弯，
哎、
好像呢
对对
这个没办法通过。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人呢共同坐下来，
是
彼此呢坦诚的好好的沟通啊，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呢里头就积了气，甚至呢、
嗯、
埋了毒根、
哎，
那以后日积月累的。有一天爆发出来就不可收拾了、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呢还算好，还没再多几个人哈、
嗯、
就比如说家里边、
嗯、
要有小孩了啊，那事儿就更多了、
哎
啊、
可能呢上面那个什么留房间的孩子已经大了
啊，对，
那可能
稍微大了一点、啊、
对对对，稍微大了一点，
到比较开始调皮的时候了、
嗯、
哎，这个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闹心的情况了、
嗯、
就是呢在辽宁呢有一位34岁的刘先生说哈，这个儿子正在上小学1年级，然后他4月初的时候呢是带孩子到丈母娘家吃晚饭，这孩子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饭嘛不好好吃，老是盯着电视看哈，
嗯，
这样确实不好嘛、嗯、结果呢这刘先生就说了孩子几句，然后孩子不听，一气之下呢这刘先生就打了孩子一巴掌。
哎，这个刘先生也有点乱发脾气，
脾气比较大哈、
嗯。
那没想到呢，这自己刚打完孩子，丈母娘转过来就是反手一巴掌打了刘先生。哎呀，
这个
剧情急转直下、哎、
这个丈母娘也有点乱发脾气、
哎。对，然后呢？这刘先生就张女士的妻子张女士啊，就很纠结了，在中间说：“哎呀，我妈心疼外孙嘛，怕我老公手重把孩子打坏了，非常生气就打了我老公。可是我老公也教育自己孩子，反被丈母娘打，也觉得挺委屈的。”
然后这个刘先生说：“我教育儿子，你说丈母娘过来打了我。”这以后我还怎么教育孩子啊？
对呀、啊，也是一个
这个孩子以后呢，在家里，对、
哎、
我要回去告诉姥姥，
哇，对，
让姥姥拿着藤条来打你。
所以也是，哎呀，想一想也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处理啊，这是。
对，那通常呢，亲子教养工作呢，第一呢，最怕什么呢？就是呢，这个大家立场不统一。
对 对, 对。
譬如说夫妻之间呢，我们常说一个是白脸，
嗯、
一个是黑脸，但是常常呢，大家用错了。
哎，
白脸黑脸就是呢。啊，大家立场不同，错了，立场要一样
啊，要配合。
对、
啊，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呢小两口呢是跟公公婆婆，
嗯，
或者是呢跟孩子的外公外婆一起住，
哎哎，
那这个老人家呢通常是比较疼孩子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父母教育完毕，到了老人家那边又是另外一套了。
哎呀，对呀、啊，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孩子是很聪明的哈，他就会钻这个空子了、
嗯、
啊。对，所以其实呢，很多的社会工作就服务人员就说了，哎呀，其实家庭里面啊，不论是丈母娘打女婿还是女婿打孩子啊，这个都不好哈。
哎，我在想，如果这个刘先生是打孩子的手心，难道丈母娘说把你的手心也拿？
哎呀，
其实动手就不好
是是、啊、
应该要先说，说了不听呢，其实有一些的方式的，譬如说你给他一些的惩罚啊，那譬如说今天晚上你就不能够吃什么了，今天晚上你就怎么样，那这些呢其实如果能够先跟丈母娘先好好沟通，就是你明知道丈母娘可能就是比较宠爱孩子的，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先跟丈母娘沟通一下。但是这个情况也真的很难说，因为丈母娘突然一巴掌就过来了、
哎、对，而且呢其实呢很多时候你在说可能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情况，就比如说、
嗯、
经常可以想象是这样，你不要看电视了啊，这个饭不好吃，不好消化，或者说着说着，然后这个丈母娘肯定来一句， 小孩看个电视怎么了？
对，
这你怎么办？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亲子教养里头，我们在说啊，这个立场不一样啊，没有共通的原则呢，孩子呢，真的有的时候呢，他不是钻空子，而是他也不知道，那我要听谁的啊？
对。
所以在家里头呢，啊，这个原则呢，一定要确立。那你说这个老人家很难说，那这个也要找时间，真的要找时间，在孩子的背后，我不是说偷偷摸摸，而是呢，你们呢，这个
要达成共识，
对，要达成共识。那么大家呢，对这样两则家庭新闻，你们家里有没有发生过啊？
哎，
我觉得第二则新闻就是比较离谱一点的，不靠谱的，丈母娘一巴掌过去，实在很难想象啊。那如果您是那个女婿啊，或者是那个夹在中间的女儿，您又会怎么处理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为我们有家人来感恩。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能够更好的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顺服。我们知道有时候啊，越是亲近的家人之间，问题越难处理，虽然不是很大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难以磨合的点呢，都让我们心中有一些烦闷。主啊，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和睦的心，然后我们的心中呢也被你的爱所激励，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去爱我们的家人，有更多平和谦卑的沟通的方式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主啊，我们知道在家人的相处中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过程，求主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力量，
是
来每一天充满你的爱，让我们也通过从你而来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
是的，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每年盼着一天，装满的是我所有思念，这一天是我家的庆典，不必烟花满天，只要和你见面。这一天让心愿兑现，回乡路再远，我不怕疲倦。车声隆隆，一路向前，回想过去每一天，经过多少人情冷暖，点点滴滴在心间，见过再多繁华世面，比不上我心爱的家园。万语千言归心似箭，团圆就在眼前，车声隆隆，一路向前，一站比一站喜悦，这是最虔诚的心，山高水远见一面，经过再多蜜语甜言，比不上母亲温暖笑颜。万语千言归心似箭，团圆就在眼前，啦啦啦啦啦啦，
千言，亏心似箭，怀念就在眼前。万语千言，亏心似箭，
团圆就在眼前。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您好，罗文辉又在这里跟你见面了，欢迎你来到圣经词汇这个栏目里头，和我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要为你解释一个题目，一个词呢，就是房角石。那所谓房角石呢，就是一个房间的四个角落下面所放置的一块石头，它是用来做稳固的用途的。房屋的稳固与否呢，就全赖这些房角石了。以前古代的人，他们建造房子呢，安置房角石的时候，人们就照例献祭。而古代的迦南人修造宫殿、宗庙、会馆的时候呢，四个角落都是用非常大的石头的。雕刻这些石头呢，要费很多的金钱。房角石有别于其他的石块，除了这个石头呢是比较大之外呢，有时候还用三角形的石头一横一直的交错来砌。不过呢，圣经在提到房角石的时候，并不是指房屋的建设。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呢，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里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里所说的房角石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谁说的呢？其实啊，只要我们看新约的彼得前书2章6节呢，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彼得前书2章6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那这里所说的经上呢，就是引述旧约的以赛亚书28章16节说的。而根据上文下理呢，上下文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里所说的房角石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还有一处经文呢，说得更清楚啊，就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2章20节，以弗所书2章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呢？这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最少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可以享受平安。那既然耶稣成为了我们信仰的基石根基，我们就得到稳固，得平安，永远不再动摇了。另一方面呢，圣经之所以用房角石来预表弥赛亚，是因为弥赛亚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就好像房角石把两面的墙壁合而为一一样。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今天我们也是信靠这位做房角石的基督耶稣而得拯救，有盼望的。
天离地有多高，神离我也有怎么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
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
要亲近神啊更难。
不难不怕，
献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听真理的教导，
背诵神的话语，
同心祷告，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你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怎么样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呢？沟通、冲突、操控、误解、宽恕，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待，又怎么处理呢？
让我们一起探寻建立美好关系的途径，打开心窗说亮话。打开心窗说亮话，顺服。今天要讲的这个词，虽然对于基督徒来说似乎很常见，也很容易理解，但是顺服这个词和概念啊，在与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分享和讨论的时候，那是很难解释的，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因为呢，顺服本身是指为了顺服神而自愿地向权力、权威或者其他人的意愿来低头。然而这种概念很容易受到反驳，因为在这个自我主张勃发的时代，要劝人低头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其实我们自己又是否了解顺服的含义呢？顺服神到底是怎样的呢？当然说愿意低头这样的词语，似乎让人听到呢立马就竖起了逆反的毛，但其实啊，更确切的来解释顺服应该是这样的：出于由内而外的对神的尊重，以及对他人的位分的尊重，而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和意愿。顺服的重点是从心而发出的，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心悦诚服，以至于心中顺服别人的意愿而做出顺服和顺从的行动。那如果简单来说，顺服的对象有哪些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顺服神，也就是顺服天父、圣灵和基督，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其次呢，在亲人的关系中，妻子需要顺服丈夫，孩子需要顺服父母。再者，在工作和制度当中呢，员工就需要顺服雇主，每个人也都需要顺服政府的管理制度。那么这里问题来了，当有权柄的人要求我参与一些违规甚至违法的活动时，我该怎么办呢？使徒行传5:29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很显然我们不应该盲从，不要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有权柄的人也要向神负责，所以当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根据顺从神的方向来有智慧地提出你的要求。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顺服的特质有哪些。首先最大的特质就是谦卑，因而产生出无私、耐心、节制、成熟、温柔、同情心等等的特质。顺服本身是一个积极主动而且带来平安的心态和行动，但是很多人却误解了顺服，将顺服变成了一个消极甚至是令很多人讨厌的词语。但是圣经中的顺服既不是盲从，也不是因恐惧而默许， 而是因为信靠神的主权而蛮有能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里也一并来更正一些对于顺服的不恰当理解。顺服不是卑躬屈膝、胆小如鼠，顺服不是委曲求全或低人一等，顺服不是自卑或者抹杀自我，顺服不是降低人格或者蒙羞，顺服不是没有自信而逃避，顺服不是没有主见或者事不关己，顺服不是谄媚或是以退为进的操控，顺服不是没有原则的妥协，表现得一团和气。说到这里，我们应该都明白了顺服的本意，也更正了对顺服含义的曲解。但实际上啊，我们都晓得，要做到顺服，学习顺服，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使我们不能顺服的原因实在很多，有很多表面和周围环境的原因，例如恐惧被奴役啦，害怕信任别人啦，对领导者的能力不肯定啦，以及不愿意交出控制权呢，等等这样的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不能够理解或者无法相信神的主权。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我害怕一味地顺从别人，让我失去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但实际上，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设置权柄，都是为了完成对我们有益的事情。这些权柄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因为基督顺服在上掌权的人，而基督现在就活在我们里面，通过基督赐予的力量，我们也能够变得顺服。当然，说到顺服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有一些疑问，例如刚才说到不应该盲从，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不应该顺服呢？就比如当丈夫要妻子配合做一些合伙欺骗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甚至有可能涉及犯罪的时候，这当然不要顺服，因为这违背良心而不是顺服神。如果问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应不应该顺服这样的问题呢，那么你就要先思考，你是否是先顺从了神的旨意呢？要将顺服神放在首位。如果更严重的情况下，当妻子和孩子受到暴力对待或者威胁的时候，那当然也是不要顺服的，因为肉体暴力本身就是违法的，神也痛恨暴力，受虐者可以向司法部门来寻求帮助。神鼓励我们要处事明智，并且能够寻求庇护。另外呢，还有一种关于顺服的迷思，是有的人认为顺服好像是一种软弱，是一种放弃自由的行为。你认为是这样的吗？其实呢，正是相反，顺服是一种刚强的表现，更是一种赢得自由的途径。因为真正的顺服是因着信心而做出的选择。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痛苦时，他向天父祷告时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选择相信神通过在你生命中的权柄来成就他的旨意，也相信他的旨意是有美好的祝福和恩典在其中的。通常来说，人们似乎认为摆脱责任的枷锁就是获得自由，但实际这不是真正的自由。顺服神所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是多方面的，例如顺服神能够将我们从试探中来释放，从控制和被控制中释放，从罪恶感中释放，这才是给我们身心灵极大的自由。当你全然顺从神，在他的主权里安息，才可能有真正的从内而外的顺服。因着顺服神，你愿意去顺从他人， 把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时，你就会逐渐培养出一颗谦卑的心，这颗心就反映出基督柔和的品质。
主，求你完全地来充满我，圣灵来浇灌我的心，
以弗所书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打开心窗，柔和谦卑，操练顺服，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爱背京剧。
约翰一书3:18，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呢制作的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啊，我们这周呢要背的金句啊，刘芳老师，
约翰一书3:18，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100分。刘芳老师 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
突然一下子就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啊！
因为文慧给刘芳老师100分。
嗯，一紧张啊。
那我们呢前两天呢已经介绍了呢这一节经文的上文下理啊。
嗯，
不仅仅是看这节经文，我们要看整个段落啊，才知道呢使徒约翰究竟是怎么说的。那使徒约翰呢就说呢，爱呢是检测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衡量器吧。
哈，
你怎么样去看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有生命呢？就看他是不是有爱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呢去爱人。那团体之间呢，这一间教会这一些基督徒是不是有生命的呢？就看是不是能够彼此相爱。
嗯，
那么使徒约翰呢就举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哎，就是人类第一宗凶杀案。
哎，两兄弟，
嗯，
该隐和亚伯。
嗯，
那昨天我们特别提醒了啊，是不是因为亚伯做的不好？
当然不是，是太好了。
就是太好了啊。
哎，
所以呢这个经文也说得很清楚嘛，因自己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嗯，
这个使徒约翰透过反面教材呢就告诉我们，
嗯，
被逼迫不要以为稀奇。
哎，
千万不要以为那我有爱啦，我去爱人啦，可是我常常发现呢这个好心没好报啊。
嗯，
那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嗯，
这个主耶稣一早就已经说了，因为我们是光，光进入到黑暗当中，黑暗自然不容纳光，不接纳光，这是很正常的。那如果我们愿意呢就是继续的行善，
嗯，
继续的去分享爱的话呢，因为遵行命令就会带来一些收获的。
诶，那就是心中的安稳坦然无惧哈。
啊，这些在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的，这是积极方面。嗯，我们心中就安稳啦，我们能够面对人，嗯，面对神都坦然无惧。
嗯，
那消极方面就是不受责备。
哦，
啊，我们可以呢参考20、21节，因为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在神的面前就不受责备了嘛。
嗯，
对不对？好了，讲完了反面教材，使徒约翰讲正面教材。
哎，就是耶稣的舍己。
对，这个在约翰一书3:16哈，
嗯，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兄弟舍命。
对，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爱的一个彰显，爱的一个表现。
嗯，
爱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爱的表现。
嗯，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舍命就是一个爱的表现。那首先耶稣的舍命是自愿，
嗯，
而且主动的，
是
没有人逼他的，
嗯，
他愿意的。还有呢，耶稣为我们舍命就是他爱我们的一个行动以及证明。
嗯，
对，所以呢使徒约翰说了，耶稣既然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就为肢体舍命。
嗯，
好了，问题来了，我们真的要舍命吗？
是啊，
要到这个程度吗？
那舍命也是要有准备的嘛。
对，
这个也不是想舍就能舍，也不是准备不好啊。
对呀，那其实使徒约翰在这里说的就是，你要有这种舍命的心态。
哎，
你是不是能够呢，为了爱肢体，为了爱弟兄姐妹的缘故，有那种牺牲，
嗯，
有那种成全的心呢？
是，
嗯，这个是第一个，你平常要有这个准备嘛。
是，
平时没有这种心态准备啊，环境给你，你还不能舍命呢，对不对？
嗯，对。
那还有呢，使徒约翰也特别提醒了，
嗯，
这是基督徒的道德义务。
哎呀，
因为他说我们当
位，嗯，
当位是一个强调的用语，
嗯，
啊，用舍命的心去爱基督徒呢，是我们应当尽的道德义务。
嗯，
也是一个在信仰当中应该做的事情，
是
无可推诿。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个问题要问大家了。
哎，就是呢，有人曾经为你牺牲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时间吗？那么在你看来，怎样才是舍己的爱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山西赵姊妹来祷告，因为她说自己到了适婚年龄，但是没有对象哈，母亲很着急。那姊妹也立志想找一位爱神的弟兄。
好的，这真的是呢赵姊妹的家事啊，
嗯，
这个家人的关心也带给她压力。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这个时刻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
嗯，
我们终身的大事都在你的手中，不仅仅是我们的婚姻，而是我们一辈子的时间，我们一辈子的路，每一步都在你的手中。
是的，
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恳求你清楚的引导，恳求你帮助我们走好每一步。
嗯，
我深信我们的姊妹赵姊妹也是这样的一个倚靠你的心。
嗯，
但是主啊，你也知道活在一个现实的环境当中，他来遭受来自母亲或者是亲友对他的关心，给他的压力。
嗯，
可能有的时候回到教会里，在社会上也有来自于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同事们的一些关心带给他的压力。
嗯，是
主啊，我们就求你与你的女儿同在。
嗯，
每一次当他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求你坚固他的信心，求你坚固他仰望你的心，也求你安慰他，并且给他智慧，给他更多从你而来爱的忍耐。
嗯，
知道如何去回应，知道如何去面对。
是的，
以至于他心中不会因为压力有的时候陷于情绪的低谷。
嗯，
甚至怀疑起自己。
是，
主啊，他立志在你面前能够找一个同心同行的弟兄。
嗯，
就求你给他一颗等候的心。
是的，
也求你时候到了就引导他，为他开路。
是，
谢谢恩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几句心里话，心里话，几句心里话。天父，求你帮助我，使我能以温柔忍耐待人，让我知道如何爱别人，即使我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也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合一。
我看到呢，晨曦在第五空间呢就回应了这个关于爱的话题。
嗯，是，
他说爱呢是用大胸怀去拥抱小胸怀。
哎，是，
咱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大人不计小人过。
哎，就是海纳百川嘛，
对，
有容乃大嘛。
对。嗯，但是呢怎么样能够海纳百川呢？
嗯，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个大胸怀。
是，
那这个大胸怀呢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
哎，
因为你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只要看看耶稣十架上的舍命的爱。
嗯，
你很自然的你很多事情就放下。
哎，
你愿意去接纳饶恕去爱了。
嗯，有时候我们要想想，哎，我们是否想起来向神求一个大胸怀呢？
嗯，好，今天就来求吧啊。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